好，我们继续来看圣经，罗马书。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吗？最后一节大家一起读。来，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我十八岁的时候遇见了主，忽然发现在我里面有一位与我同住同行。我信仰的开头不是因为听了一个新的道理，而是真的就有一位进到我的里面。我其实我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可是就是这样，你知道耶稣在你的里面。我几乎不忘，已经忘记在那个之前是怎么生活的，好像一直都是这样似的。当然不是了，其实是我生命里面有很大的改变。我发现这样一位内住的主，他会牵动我整个的内在生命，也因此会影响我外面我的生活、我的各样的举止言行等等，而且很自然的我发现这个影响不只是给予我会表现出来的东西、讲的话、做的事，它会给予我内心的世界、我的想法、我的感觉、我的这些。我很自然觉得耶稣就是把跟这些全部都搅在一起，他介入我所有的生命当中的这些事。特别因为这样，从此以后，从十八岁那一年开始，我就进入了一个我今天称它叫做一个内在之旅、内在生命之旅。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偷渡，所以我进大学的时候，九月进大学的时候才十七岁而已，所以过了几个月才真的十八岁。差不多十八岁的时候，我这样遇见了主，开始这个内在之旅。从那以后，就一直有一件事经常的萦绕在我心里面，就是我会留心我的内心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没什么特别，才不是嘞。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多半都注意外面的环境怎么样，我们活的世界怎么样，对不对？你读书，你的班级、你的老师、同学、环境等等，你上班也是这样，家庭，很多人注意的都是这些。可是很有意思，我十八岁那一年遇见主以后，在我身上带来一个最大的改变之一， 就是有另外一件事常常萦绕在我的心，比眼睛看见的外面的世界都更多的影响我，得到我的关注，就是我的内心怎么样，我的心思，我的感觉，我的良心，甚至我的直觉、想象力等等，我会注意这些事啊，而且很自然的很想行在上帝的道路里面，好像很自然的觉得所有这些事都有一条轨道在那里。我再讲一遍，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感情、你的心思、连你的良心、你的直觉、你的想象力等等都有一条轨道在那里？我很自然觉得是这样，那条轨道是神设定的，神为我的生命定的计划，其中有一些是为一般人所有的人都定的计划，也有一些可能为我们每一个个人有独特的他定的计划。我很自然的想要走在那样的轨道里面，而那个时候其中一个神开始矫正我对付的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前面提到的，就是批评论断。批评论断，当然我们一定要说明一下，我们对一个事情做出判断并不都是不好的批评论断，当然不是。我们在世上过生活，一定有一些事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分辨、去做出判断，对不对？哦，所以你一定要去分清楚，什么是圣经要我们不要批评论断的事情是什么，而什么事是我们也需要去做出论定的。我想我们都需要学习对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发生的事、一些现象等等做出一些判断，那个判断是为了让我们去思考哪些是真实的。哦，像我们现在资讯的时代有一大堆的资讯，你一定要最优先就放在心上的事就是这是不是真实的。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思念的事，其中一个点就是思念那些真实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需要去分辨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假的，还有怎么样是错的，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做才合宜，怎么样做才美。甚至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对人来做出像这样的判断来，好知道我们怎么样跟他相处。你旁边的人因为你对他有概念，你有认识，也就是你对他有一个判断，有时候会影响我们跟这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讲话，碰到另外一个人你就会把自己有点拉住，有一些话要小心一点讲，因为他有可能是那种很容易受伤的人。那我们对人要有这些认识，对不对？事实上学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周遭的人事物做出像这样的分辨跟判断是我们成长的道路，不是吗？这很重要的成长的道路。那为什么主还是叫我们不要批评论断？也许我们可以稍微回到人类一起头堕落的时候的事情，就是最近我们在星期二晚上讲创世纪的时候提到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神不要他们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而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我在那里在星期二晚上告诉大家，那个树为什么有时候被称为知识树，有时候被称为分辨善恶树，因为那个用的字是知识的意思，可是也有分辨，就是你有分辨的能力，你有这样子的见解啊，这样的见识的那样的含义，所以它确实有分辨善恶，又有对善跟恶的知识的含义。为什么神不要他们吃？是因为那棵树不好吗？不是的啊，不是的。我自己觉得很可能那是伊甸园里面最上好的树，因为你看所罗门求智慧， 神就悦纳他。而且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开始就一直都有求知识的欲望在我们的身上，那是好的，那是美好，那是我们成长的道路。可是在那里很可能是次序的问题，神要他们先好好的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亚当夏娃听话，也许不用多久神就会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分辨的知识要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逐步的更加添，而不要只是一头往里面钻，只是往知识的方面钻而已。而知识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对于人事物要做出一个分辨，做出一个判断来。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猜你不太懂呢，你可能还很想问我进一步的问题，可是我想你不要问我了。事实上我告诉你的就是这是一个我们自己要去思考学习的事情啊，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标准答案，什么情况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是批评论断，另外一个情景是不是批评论断，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些事情。可是你晓得我刚刚讲的这些原则，你自己可以去学习，那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那个时候从很起头遇见主以后，主就在这一方面对付我，帮助我，让我学习，当我很自然升起一些过去习惯就有的一个论断的意念的时候，我会去留意我的内心，而不是很自然就这样做。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那个论断有的时候甚至没有讲出来，只是在内心里面的思意念而已，可是主就不让我过去，我就觉得 不对，我不应该这样。希望我们可以让神这样带领我们。比方我们要学习这些事，比方我你旁边有一个人，有的时候他会给你带来伤害。当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思量我要怎么样对付他，怎么样面对他。也许有时候我们唯一做的事就是骂回去，或者是自己生闷气等等。可是不是的，我们那个时候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会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审视我的感觉，我的直觉的反应等等，这些事很自然的有一种东西在我里面管束着我，就是当我的情绪我的思念变成一种很尖刻的样式，尖锐的样式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就是不对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从一起头我们就会觉得有一个生命的轨道在那里，是神给我们定规的，我们要学习这些事。当我们这样学习的时候，主也会在我们一路上赐下教师来教导我们，就像后来其实我还是蛮年轻的时候，但已经信主好几年以后，听见一位长辈讲的一句话，那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在其实在那个之前，我已经开始学那个功课，可是从来不曾有人具体化的讲出来。他这样讲，他说，你们都听我讲过好几次了，他说什么时候你被 offended， 你被触犯了，你觉得被人家触怒了，你第一时间就要去想说，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老我，可恶的肉体使我觉得被触怒。这是很违背常情的事，因为我们很自然的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是想要反击，即使不能在外面的言语行动上反击，至少在我们的意念上反击，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啊，因为人家伤害我们使我们不高兴。那如果对方是我们亲近的人，那多半都会付诸行动反击的，这就是发生在很多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啊，父母儿女之间的事情，对吗？可是如果你学习这个功课，就是 再要紧不过的事情呢，就是什么时候你觉得被 offended 被触犯呢，你就问自己说，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是我觉得被触怒，你都可知道明明不对，不解决这个问题吗？慢一点，不急着，这个你把你自己先打理好就好了。这就是保罗说的，你论断别人，自己所行却和他一样，那你论断什么嘛？对吧？我们非常非常容易，我们的天性非常非常容易用不对的方式去回应别人的不对，那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一定要用对的方式去面对别人的不对，我知道了，当你那样做的时候比较容易觉得说那样我吃亏，你弄错了，那个吃亏看起来是当时的感觉是吃亏，其实你是最不吃亏的，也就是别人怎么搞都不会拦阻你里面的喜乐平安，这个不叫吃亏，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棒的生活方式啊，那就是神想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当年就逐渐的这样学习这些事。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十八岁嘛，刚刚讲，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大家所有基督徒都是这样学习的，我以为，因为我就是这样信主就。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像这样，我以为别人都是这样。过一段时间，随着我也开始参与一些服事，跟别人接触，帮助别人，我就发现世上不是大家都是像这个样子。后来甚至我发现，当我年纪更长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人一直到他年纪大甚至终其一生，他们很少留心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根本就几乎让我觉得他从来不留心这一件事，他所有组成他一生几十年的岁月的年日几乎都在处理他遇见的外在的环境给他的家族的影响冲击，所有这些很少去想我是怎么样一个人，还有我要变成是怎么样的人，我要追求使我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人。你知道不是大家都这样，你如果在这里聚会一段时间就不会是这样了，因为我们常常讲到这一件事。不过我也有一点担心，你可以聚会好几年听我们讲，你仍然从来不这样做，每一次听到人家讲到其实是你需要的触动你心的话，你就推一推你旁边的太太说牧师在讲你，弟兄姊妹，就是现在你要不要想一想，过去这几天你有多少次想到这一件事，你有多少次想到要调整一下自己，你不要看着我听到，我现在是要你想一想，就过去两三天好了，你有多少次兴起一个念头，而且付诸实行，说我应该调整一下自己，或者你有另外一面正面的，就是对自己做一些肯定，我刚刚那样做很好，我刚刚那样说话写得很好，这是好事，对不对？这表示我们关注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不要只是关注我说了什么话后来别人有什么反应，有的人从这里学功课了，因为我这样做别人会不高兴，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学那样的功课不是最理想的，因为你是用别人的眼光来决定事情决定自己，似乎你会学的东西是我怎么样讨人喜欢而已，可是不是的，我刚刚讲的不是指这个，是指着什么是我应该要有的样式，更正确的说什么是上帝定规我要有的样式，你知道一个习惯论断人的人，什么叫习惯论断人，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样，就是你对很多事都很容易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发表出来，你可能还蛮沾沾自喜的，你在 跟一群人讲话的时候，常常你都有话可以说，有东西可以说出来让人家注意到。你要留心你会不会是这样的人，你很容易对事情很快就提出你的见解。这样的人其实常常都是习惯论断的人，你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会因此没有学习另外要紧的事。因为当你太多注意去论断的时候，你通常就没有功夫去留意自己了。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事，他说你论断人自己所行却和他们一样。你以为神是用你知道什么对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来看你这个人吗？才不是嘞，神是用你怎么样行出来来看你这个人。我再讲一遍，这是很要紧的，有的人可能需要这个，就是神不是用你对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好的见解来判断你这个人，他是用你怎么行出来来判断你这个人，你活出什么样式来，而不是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正确的见解。可是我们上一堂上一篇讲到，昨天讲的，我们提到当我们不是走在神的轨道上的时候，神常常并不立刻按我们所行的来判断我们，他不像我们，他不像我们一件事情就立刻会升起对他做的一个论定，他没有，他不急于论断，他不急着做出反应，因为他期待人会变好。我们也要这样对待别人好吗？还有要这样对待自己，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一种悔改的态度。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问大布道家牧底说，我觉得我好像这几年没有生命，没有什么成长，怎么办？牧底看着他，就忽然问他一句好像不太相干的话。牧底说，你上一次悔改是什么时候？你知道牧底是布道家，他在讲悔改的时候多半是指责还没有信主的人悔改信耶稣，对不对？他现在对一个已经信主好些年的弟兄，觉得生命没有长进的弟兄，他说你上一次悔改什么时候？那个弟兄就支支吾吾的在那里搜寻记忆，他不需要等到搜寻就可以告诉他，你显然不是那种常常会记得悔改的人，也许呢就是你生命没有成长的原因。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点关于悔改这一件事，我们刚刚的经文讲到这个。首先悔改并不是用悔恨忧伤甚至哭泣来定义的，虽然真正的悔改有的时候伴随着哭泣忧伤悔恨，对吧？可是悔改不能用这些来定义，而是你有实际的改正，那才叫悔改。有没有听懂？不是你有那种忧伤啦、哭泣啦、难过啦那种情绪，那个不叫悔改。悔改是要付诸行动，你真的从你要悔改，表示你觉得之前有什么事不对，你要从那里改正过来，那个才叫真正的悔改。所以悔改是一种持续的动作，所以布道家牧底给那年轻人讲的是对的，他已经信主好几年，对，问他你有没有常常悔改。所以悔改不是指着一个人要信主的时候悔改而已，我们总是经常要再重新从我们的老我，从罪，从世界的样式里面回转过来，再来向着神，那就是悔改，对吗？就像罗马书讲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想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个叫做悔改。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常常教导的，遵守神的命令，你持续的学习 待人有恩慈，常常喜乐，不要发怨言，不要批评论断，要凡事谢恩，常常赞美神，持守心里的平安，这些是神的道路，那就是神给我们定的轨道。活在这里面，你就会更多的活在神的面前，那就是悔改的真意，对不对？差不多150年前，在英国伦敦有一个酗酒的男人，他又是一个赌徒，喝酒赌博，你可以想象他的家是像地狱一样，因为他回家总是用暴力对待妻儿。有一天他要出去买酒，经过斯布登的教会，都市会幕教会，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是去买酒的，他居然走进去了那个教堂，可能是喝酒喝到迷糊了，可是不是的，那是神的手在那里。他坐下来，他不但进去听，而且司布真讲的道那么感动他的心，他就得救了，他悔改得救。会后他就过去跟牧师讲说他信主了，要成为基督徒。司布真给他的回应非常的棒，司布真跟他说，好，下个礼拜你把你的妻子带来，由我来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下个礼拜由你的太太来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变成基督徒。下个礼拜他真的带着他的妻子来，连他的儿女都一起带来，告诉牧师他回家怎么样把酒丢掉，他的妻儿在旁边做见证。那个礼拜当中，有的时候他忽然旧习性嘛又出来，又忽然暴怒起来的时候，他很快就停下来，然后跪下来哭泣，向他的妻儿道歉。所以牧师点点头，你现在是基督徒。在下个星期他们全家一起受洗，那是真正的悔改，对不对？悔改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它叫做复兴。这个复兴哦，不是政治用词啦，是圣经的用词。英文用的字是更接近原文的含义，意思就是活过来的意思， revival 这个字哈，就是再活过来的意思。圣经有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悔改，讲复兴，叫做苏醒，醒觉过来， awake。 所以有时候教会有大复兴，被称为大觉醒， the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我们用这个来跟大家说明悔改，用觉醒来讲，苏醒过来。来，如果你睡了一个晚上，早上醒来了，好，接下去你一整天你要清醒的过生活，对不对？刚醒来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呢？每一个人不太一样，还有有的人刚醒来啊，大家都看得出来，是不是？就是睡眼惺忪的样子，有的他即使醒过来了，还是有那个刚睡醒的样子。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用那个刚睡醒的样子来定义什么叫苏醒？你不能这样做，那只是刚睡醒的样子。同样的，一个人刚悔改、初悔改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人因为过去的生活太糜烂了，所以当他悔改的时候，会像刚刚我讲那个酗酒的赌徒一样，他可能哭泣，他有强烈的情绪在他身上，也有那些表现。如果两个礼拜以后他受洗了，他还是整天就是这样哭，整天这样子表现那个样子，三个月以后还是这样，我是牧师，我会开始怀疑他真的悔改吗？我曾经参加过像这样的聚会，在一个教会里面去做讲员，我就发现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啊，我弟兄姊妹就很容易哭，就是连起来祷告都要用哭的声调祷告。那讲员在那种情况里面常常会很得鼓励，觉得好像我们带去圣灵奇妙的工作，对不对？可是我整个聚会参加下来， 不能不让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们好像这个教会是被教导要这样哭才有圣灵的工作似的，好像大家都要这样，要不然难道他们过去都没有听好好听神的道，这一次这个伟大的牧师去了，他们才听神的道，才忽然悔改，全教会都这样哭啊？其实不是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叫人哭泣，可是如果你认定一定要哭才有圣灵的工作，那么神如果是这样定规的，我想他应该只要造豆子给我们吃，不要造 broccoli。 broccoli 什么东西？broccoli 叫什么？
花椰菜。
花椰菜，对吧？一种就好了。他给我们鸡肉就好了，一种肉就好了。上帝不是啊，上帝给我们各种食物，在物质上面是这样，在属灵也是。圣灵做工的时候，我们得到高某，圣灵带给我们的祝福，一定不会只有一个样子，哭泣。我想不会的。真正的苏醒是会使你过一种平稳、遵循神的旨意、走在神的道路中的生活，而不是一定要维持睡眼惺忪的样子才叫苏醒。保罗在这里说，神用他的恩赐领我们悔改。我们应该想，我们悔什么？要改成什么样子？对吧？悔改。中文这个悔改字很好啊。神要我们离弃那些，我想保罗在这里前一章，昨天我们提到的罗马书第一章后半段提到一大堆的罪，神要我们离开那些各种罪恶，改成什么样子呢？改成认识神，想要遵行神的道，想要讨神喜悦，想要照神所示的神对我们的心意来过生活。这里说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这才是我们常常需要注意的事情。因为我们行这些事是一种能够带到永恒，而且是能平顺的进入永恒的道路。比方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对不对？又比方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对吧？跟永恒有关。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往下拉一点，二十节，二十八节，我们刚刚讲十七节，二十八节。那你说，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就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对吗？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所以神要我们这样。而在罗马书这里二章第七节说，神就用永生报应他们。真正的悔改是你要开始过像这样的生活，而不是单溺于悔改的那个动作跟那种情绪而已。教会历史上记述过一些发生过的复兴或者叫觉醒，像昨天我们就提到一个被称为北美洲第一波的大觉醒， Johnson Edwards 带起来的，无数的人为罪痛悔哭泣，他们有时候很强烈的情绪的表现，有的人倒在地上在哭泣，有的人反正就是各种情绪表现。可是爱德华兹，因为 Johnson Edwards 那个牧师，他很看重这件事，他留心，他去分辨，有一些是圣灵的工作，有一些是人后来的肉体喜欢继续这样。你知道后来他为了这个写了一篇 你可以说一篇信息，你可以说是一篇论文，其实不是一篇，它后来成为一本差不多这么厚的书，叫做 The Religious Affections， 就是属灵的情感，信仰上的宗教的情感。台湾刚开始有灵恩运动的时候，我跟以林的张其明长老给他建议要翻译这本书，他没有很看重，他跟我说你来翻译好不好，我如果我来翻译就不用跟你讲了反正人家这样讲我都觉得他不是很看重，要不然他应该好好的出这样的书。大概过了快要30年，他们总算前几年把它出了，好像不是他们已经出的，别人出的吧。那你们出的书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信仰情感吗？你可以去查一查。我发现哦，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常常有这种复兴的记载，也都很吸引人，人也很容易借着这个想要效法，或者至少要祷告希望他们也经历这个。可是我发现那些复兴的记载多半都记载了复兴的过程，很少记载那些得了复兴悔改的基督徒接下去怎么过他们的基督徒生活，发现很少记载这个。世上很多复兴他们都记载大概维持2-3年高峰，然后就走下坡。走下坡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再有那些强烈的情绪，那叫走下坡吗？基督徒应该这样吗？还是他们应该继续维持刚苏醒的样子，继续会哭，继续会倒在地上，继续会有那些强烈的情绪，是不是？一定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应该被教导更深入的进入神的话语里面，对不对？对神的话有更多认识，被教导神的命令，教导亲近神的生活，更多的活在神的道中，应该是像这样。其实爱德华是本人是这样的人，我跟你讲过，他讲的倒不是像现在那些有名的讲员常常都是那种很愤青的那种讲法。我常常这样形容，你们听我讲过，就是 every single sentence， 每一个单句他讲出来的话下面都可以用 amen 来回应的。爱德华是不是这样？他讲了半天，连我们用看的都看得有点满头雾水的，有一些东西的思维的方式。可是圣灵还是这样做工，他在他的教会里面讲的道几乎都是神学论著一样，都是很丰富的，有神的道的内涵，一直到今天我们读他还是里面非常丰富，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的。可是你知道他差不多50岁的时候，他的教会把他赶走，不让他做牧师，当然有别的原因了。我觉得我们在想到复兴、觉醒、悔改，应该要想到这个，神的道路是一条线的，不是在某一些特殊的经验里面来定义的。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对吧？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整个救恩的基本的内容，你要持续下去的。我喜欢罗秉贞师母的传记里面提到，有一章提到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现在当然不是年轻女孩，她好几年前过世了，她活到90几岁，成为一个师母。她年轻的时候，她叫 Helen In， 她很调皮，她爸妈都是敬虔的基督徒，她就是不信，在基督徒家里面就不参加聚会。可是有一天大家都去聚会，他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弹琴。他不聚会，但是他弹的是圣诗。正在弹圣诗的时候，神借着那个圣诗的话对他说话。那个圣诗讲到说，今天是你加冕的日子。圣灵就在他心里面说，今天真的是你加冕的日子吗？他知道不是，他轻轻的合上琴盖就去聚会。那一天神，他一坐下来，神就对他说话。后来他那一天得救了。那天得救以后，罗秉贞师母跟他的同工有几个人资深的牧师一起的服侍他，跟他谈话。他们给他什么东西呢？他们给他圣经里面这些神的命令，一项一项的给他，一段一段的经文。多年以后，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师母的时候，他说 单给我那些话，即使把我丢在荒岛上，有好几年碰不到别的基督徒，我也有办法维持我的属灵生命。我同意这个，那是当我们讲到悔改，我们要注意的事。事实上，你应该从这里切入来讲到悔改的。所以，让我们学习不要悔改，但是沉迷在也许悔改的忧伤或者哭泣当中，没有真的进到神的光明、喜乐、无穷永爱里面。有一首诗歌，很有名的诗歌，十八世纪写成的，叫《Rock of Ages》，万古灵盘，听过这个吗？我们宣道诗第几首？第八首。第八首。万古灵盘为我开，容我常与主心怀。你们知道这首诗歌？写这首诗歌的作者 Augustus Toplady， 他好像讲过一句话，他说：“就是我们的眼泪，就是我们悔改的眼泪，也需要悔改。”讲得很好，所以你不要用悔改的眼泪来定义悔改，因为你就是你悔改的眼泪也需要悔改。所以复兴是一种觉醒，不要用睡眼轻松的样子来定义苏醒，好不好？你也不要用悔改的经历、撕裂心肠的哀哭来定义悔改。真实的悔改会带向一种平静安稳的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曾经有人询问我们，他关心，他提到这个，我觉得很好。他说好像我们讲到的时候很少提到悔改这个词，我同意了，我没有那么多提到这个词，我们也不是都没有提到。也今天刚好有这样的经文，我就跟大家着重的提到这个，可以分散到未来好些年日，你不要说我没有讲悔改。好，其实我们常常在教导大家的遵循神的道，那就是悔改的最核心的信息。其实你如果提到悔改这个词，你去查圣经，你就会发现保罗在他那么多的书信里面提到悔改这个希腊字只提过十次左右而已，而且这十次都不是在教导人要悔改，而是在描述一些真理，描述一些神在人身上的工作的时候用到这个词。就是连彼得也是这样，他虽然在五旬节那一天起来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可是在他书信里面从来没有提过悔改这个词，只提过一次，连这一次都不是在叫人悔改，是在描述神的心。他说神不要人怎么样，乃要人人悔改，是不是？好，好，你知道那个经文，彼得后书第三章。很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一直都要用悔改这个词告诉你要悔改，但是我们一直教导你过一个悔改的生活。在审判的大日，神不会用我们经验过什么来审问我们，而是看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的行为、生活。而且神也不太用他来的那一刹那你正在做什么来定规你，所以你不要紧张兮兮的，你不需要这样。他用整体的生活来看我们，犹太人拥有神颁布的律法，他们也有跟神交往的美好的经验。事实上，摩西认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可是神并不因此称他们为义。 圣经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是关于悔改，可是我顺便要提到一个常常跟悔改产生关系的，我们常常要人家悔改接受主、哦、我们称那个叫做决志，你听过这个吗？那个做一个决定，决志，志向的志，决志信主。今天有一些人他们、会强调一切的作为都是神在做的，不是我们人能够做什么，所以他们反对决志这一件事。他们甚至认为四律是错误的，宣传道会出版要人做一个决志祷告，人怎么能够做这个？那纯粹是神的拣选。也曾经有人这样批评司布真，有一个出版社的主编批评司布真说，他不应该呼召罪人悔改，得救是神的预定，不是人的决志。司布真的回应比我激烈多了。司布真这样回应的，他说：“这种高派激进的加尔文主义分子，好像整盘菜都是辣椒，不合适大家食用。”他说他提出的菜，摆出的菜整盘都是辣椒。不适合大众一般人食用。我们来看看，保罗接下去讲什么？罗马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我最后一点时间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罗马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一起读：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读这个很高兴，因为我刚刚告诉大家，我十八岁的时候遇见主，开始一个内心之旅。我就开始很自然的会留意内心怎么样。我发现保罗也是这样，他这里讲的就是他在留意自己内心怎么样，以及我们的思念互相较量，觉得对不对或者那个错，不需要跟别人对话，我们自己里面就会有这些对话，要做出分辨来。可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话，保罗讲的就是我之前讲的，对吗？就是神不是看犹太人他们拥有律法，他们听过律法，神看的是你有没有遵行律法。所以不是因为你拥有律法，你也有很奇妙的西乃山的经验啊，旷野的经验啊，红海边的经验，神不是用那个来表明他悦纳我们，而是你有没有行在神的道里面。所以保罗说，如果一个外邦人没有听过那些律法，他去按他自己本身的良知来行事，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这里讲的是非之心，我们习惯称它叫 conscience， 就是我们的良心或者良知，对吗？来认得这个英文字 conscience，懂得这个字吗？ C-O-N-S-C-I-E-N-C， 对吧？我没拼错， C-O-N-S-C-I-E-N-C conscience、我们的良心有一把尺在那里。神给犹太人律法，而外邦人神仍然保留一个东西，有一个良知在他们里面。你知道良知跟大自然一样，是会对我们的心说话的。神的大自然，神的造物一直摆在那里，对不对？无论世界怎么变迁，人怎么样经历风花雪月、悲欢离合，它总是照常运转着。这个大自然就是这样。良知也是一样啊。而大自然，我们昨天提到，是神的一个自然启示。 对人的心说谎，无言之言，无声之声。忽然在这里或者在那里，忽然有个人可能在这个宏伟壮丽的大自然景色面前听见神的声音，而从而改变他们的生命。在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故事，你知道吧？可能在你我身上也有过类似这样的经验。可是良知也是一样，好像纳尼亚传奇一样的故事一样，神也在世界上摆了一些门路让你可以进到他的面前，而良知是其中一个神很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可以一窥神跟神的境界的一些线索。你知道良知表现在人群当中，我们有时候会称它叫做道德伦理，对吗？道德伦理，这是跟我们良知有关的。道德伦理不是因为国家法律，事实上国家法律是本着人的良知还有道德伦理来制定的，因为我们自己认定怎么样是对怎么样是错，对不对？来制定法律。可是今天的世代，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世代人正极力的想要除去这个良知，声称那些本来是良知的声音，他们说那是先人为我们定下的伦理道德法则或者是宗教的制约，使你认为这样是错这样是对的，没有那回事，那都是前人加给我们的束缚，我们应该挣脱这些。可是我告诉你，你不要太悲观，看到这样的一个世代，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上帝放在人里面的良知是无法除去的，他们再怎么搞都不会除去的。你如果在你靠近的、你关心的人身上看见他们几乎丧尽良知的样子，或者是走向我刚刚讲的这样世界上的道路的时候，你不要觉得绝望，你可以祷告，那个良知总有一天会发出一点声音来，会对他有影响。我们可以存着盼望这样祷告，神为什么任凭那些罪恶在那里，世人行在那些里面，上一章我们提到的，就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东西，他放的东西在我们里面。你可以把良知轰碎了，他一定会醒来的。你可以把他绑起来，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束缚他。你可以把他关在深深的地牢里面，可是即使他被关起来、被轰碎了、被捆绑着，他还是不死的，可以声如洪雷似的大声的讲话，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的声音可以穿过层层厚重的牢门，进到你的心里面。本人约翰，大家比较知道他写《天路历程》，他还写过另外一本书叫《圣展》的《Holy Wall》。他把我们人比为一座城，叫做 Man Soul City， 人灵城。我们的悟性 Understanding 是那座城的市长，良心是他的书记官，等于副市长一样。当 Diabolos 就是撒旦来占据这座城，也就是我们人堕落失败变成在撒旦的权下的时候，Diabolos 那个仇敌第一件事就把悟性市长关起来，第二件事就把良心老先生关起来，把悟性格子把他关起来，让他求雨不见阳光的地方好像悟性昏暗了，这是很多人懦弱的光景，对吗？可是其实 Diabolos 最怕的是良心。这个老先生啊，他想办法把他革职，想办法让人败坏他的德性，好叫良心没有办法说出正直的话来，对吧？当我们失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觉得很有亏欠，我们就可能把良心放在一边，不要让它出现。 他把梁心老先生关在地牢里面。这位老先生，那个本人院形容的非常生动。这位老先生有的时候他会在那地牢里面很乖，没有不讲话，安静，几乎大家全部都忘记他的存在。可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并不是不见得因为外在发生什么事，就是突然偶尔的他发出像洪钟一样的声音，大声的讲话。当他这样讲话的时候，人林城的居民就会心里不安，对不对？就开始觉得他们现在的生活行为是不对的。戴普斯就会赶快来对人演说，他不让良心老先生演说，这是今天我们周报上的刊头文章，他让他自己来演说，所以我们要留意听谁的话了哈。所以他说因为这样，人林城的居民有的就很痛恨良心先生，良心老先生。这个本人院写这个话已经差不多400年前的事情了，可是还是很像今天发生的事，对不对？所以他们很想把良心老先生杀掉，可是本人院说囚禁他的那个地牢特别的坚固，没有人能够杀良心先生。我很喜欢这一句话，我再讲一次，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就是神会保守良心先生是杀不死的。所以我们可以存着盼望，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良心会忽然讲话，一个你看来多年顽梗悖逆的刚硬的人，他就会改变。应该要相信这一件事。写祷告那本书的挪威神学家哈里斯比 O. Harrisby， 他论到良心，他曾经有一篇论文，好像也出成小书的来，专门讲良心，他讲得很好。他用很简单的三个阶段来讲，他说我们犯罪之前，良心是一个警戒者。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良心是沉睡者，良心睡着了我们就去犯罪。可是当犯罪以后被神唤醒的时候，良心就成为审判者。神有时候用灾难，用我们的挫折，用苦难或者疾病或者别的事来唤醒我们的良知，也有的时候不需要这些，好像良心自己就会行转。我这样讲你有没有增加盼望？无论对自己对你关心的人，为他们祷告会有意义的。有一天良心忽然出来说话，人生命就会改变过来。我们之前提过1972年在台湾桃园那里原住民泰雅尔族中间的复兴，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也有很多人特别一些妇女们进入很深层的代祷的行列。就在那段时间，他们特别那些姊妹们特别有负担为一种人祷告，就是年轻人，因为那正是台湾经济在起飞的时代，很多在乡下包括原住民的年轻人都到都市去，他们虽然在那里赚多一点钱，可是都市的样式也使他们很容易陷到犯罪里面，虽然他们从小在家乡都是基督徒。所以那些妇女常常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其中有一个年轻人，林宏信老师写那本书的时候，山间灵风吹起那本书的时候，提到有一个年轻人叫做 You 志强弟兄在不在？你们泰雅族的话 You 什么意思？那个年轻人叫 You， 他就是这样迷失在都市的繁华喧嚣里面。可是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样，并外面没有发生什么事，他也不是遇见什么挫折， 有一天他忽然觉得他不要继续这样，他要回到家乡去，放下这边有更好的收入，回到家乡，回到他母亲的信仰，结束他放荡的生活，回到部落里面更新他的生活。那是可能的，良心总是会发生作用的。所以什么时候你发现良心睡着了，不要太担忧，你看见人因此任意妄为，你也不要太绝望，良心不会那么容易失去，他总是会从沉睡中醒过来。那就是我们得以苏醒，得以得到复兴，我们能够悔改的重要的来源。保罗很看重这个，他晚年的时候特别提到他一辈子存着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行事。但愿我们也这样，好吗？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